贾尼姆和孤徒古鲁比的故事第三部分。佐法尔口称遵命，随即带领人马连同省长一块儿往贾尼姆的住房奔去。这时贾尼姆刚从市场购买物品回来，正与孤徒古鲁比对坐进餐。正餐中，孤徒古鲁比无意朝窗外一瞥，发现宰相佐法尔率领宫廷卫队已把房屋四周团团围住，士兵们的刀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当即明白，有关他的消息已经传到哈里发尔中了。现在面临生命危险，他不禁面色发黄，容颜顿变。继而他镇定下来，把事情告诉贾尼姆，对他说：亲爱的，你快逃命吧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贾尼姆说道。我往哪儿逃呢？我的家产全都在这房子里。为了保住你的生命，快逃吧，别再犹豫了。房子已被团团围住，我怎么出去呢？孤徒古鲁比叫他别担心，随即让他脱下衣服，换上破布衫，又把盛肉的锅取来，里面放上些面饼、奶酪和其他食物，让他顶在头上，对他说：你就这样出去，别担心我，我在哈里发面前自有办法的。贾尼姆打扮成脚夫的模样，混出了包围圈，自顾逃命去了。宰相佐法尔来到屋前，下了马，走到屋中，见孤徒古鲁比装饰一新，容光焕发，正把金银首饰、贵重珠宝装入一个木箱中。他见佐法尔进来，便俯伏下去，叩吻地面，说道：安拉注定的事是无法避免的。佐法尔见此情景，对他说：我只是奉主上的命令来逮捕贾尼姆的。要知道，他以为商业上的事儿到大马士革去了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孤徒古鲁比说：我要你把这个箱子保管好，并运到皇宫中去。
遵命就是，
佐法尔答道。随即佐法尔命人扛着箱子，带着孤徒古鲁比返回皇宫。返回皇宫前，军士们查抄了贾尼姆的家，把贵重的财物劫掠一空。一路上，孤徒古鲁比受到佐法尔和军士们的保护，直到来到哈里发的御座前。佐法尔向哈里发报告了事情的经过，哈里发命将孤徒古鲁比置于一间暗室居住，派一个老宫女照管他。因为哈里发认为孤徒古鲁比一定遭到了贾尼姆的玷污，哈里发同时发了一道诏书给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宰尼，命他诏书一道迅即逮捕贾尼姆，并马上解押到皇宫。总督接到诏书，恭恭敬敬地将诏书顶在头上，同时宣谕手下的人即刻前去逮捕贾尼姆，并贴出告示：城中居民凡欲劫掠贾尼姆家产的，尽可与兵士们一同前往。众人来到贾尼姆家，见贾尼姆母亲和他的妹妹菲特纳坐在一座坟墓前伤心地哭泣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将他俩抓了起来，同时拼命抢劫贾尼姆的家财。母女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俩被带到总督跟前，总督询问他俩贾尼姆的下落。母女俩说道：贾尼姆出门一年多了，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，看来他已不在人世了，所以我们为他造了一座坟，每日里祭悼他。总督见问不出情况，便把他俩释放了。母女俩虽被释，可有家难回，不得不流落街头，沿途乞讨。再说贾尼姆自遭劫难后，心中无限忧伤，独自踽踽而行，一路上饥寒交迫，身体越来越虚弱。这天他来到一座小镇，走进清真寺，坐在席子上，将身子靠着墙壁，由于又饥又累，不觉便睡去了。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这时镇上的人们前来清真寺祈祷，发现了他，见他面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虽然穿着褴褛，却也显示出富贵人家的形态。人们见他饥寒难当，便找来几件旧衣服给他穿上，还有人前去弄来一点蜂蜜和两张面饼让他充饥。人们关切地问他：外乡人，你从哪里来？是什么使你变成这副模样？贾尼姆睁开双眼，瞧瞧众人，并不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只是伤心地哭泣。人们围坐在他身旁，直到太阳高高升起，才各自离去干自己的事情。就这样，贾尼姆在人们的施舍中 在清真寺里度过了一个月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而且疾病缠身。镇上的人们都很同情他，经常在一起商量怎么安置他。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他送到巴格达的医院去。正在这时，过来两个乞讨的妇女，他俩走进清真寺，来到贾尼姆面前。这两个女人就是贾尼姆的母亲和妹妹。由于当时情况与从前已经完全不同，有了很大变化，所以彼此都没有认出对方。贾尼姆见他俩前来，便把一块面饼给了他俩。当晚母女俩就在贾尼姆身旁过夜，贾尼姆仍然没有认出他俩。第二天一早，人们来到贾尼姆身旁，牵来一匹骆驼，对赶驼人说，把这可怜的人放在骆驼上，将他驮到巴格达城中，放在医院门口，也许他会在那儿得到治疗，恢复健康的。我们将付给你脚钱。脚夫表示同意，随后人们七手八脚将贾尼姆连同他睡觉的席子一起放在骆驼上，准备启程。这时贾尼姆母女俩站在人群中看热闹，他俩并不知道这人就是贾尼姆，不过看着看着，他们心生疑惑，说道，这人多像贾尼姆啊，难道这可怜的人儿果真是他吗？贾尼姆苏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已被绑在骆驼上，他不由得为自己的处境伤心地流下眼泪。人们都注视着他，他的母亲和妹妹也站在一旁观看。虽然他俩不知道他就是贾尼姆，但也同情地洒下伤心之泪。在这之后，母女俩就离开小镇，一路乞讨来到巴格达。赶驼人带着贾尼姆昼夜不停地赶到巴格达医院的门口，他把贾尼姆放下来就转身返回去了。贾尼姆在医院门口躺着，一直到天亮，来去匆匆的行人才发现了他。人们围在他四周，见他衣衫褴褛，满面病容，便打算把他抬到医院里去。正在这时，过来一位老人，他阻止住大家说，我来行行好，帮助这个可怜的人，你们不要把他抬进医院，如果进了医院，他当天就会被弄死的。他随即命身边的童仆将贾尼姆抬回自己家中，为他铺设好床垫，又拿来新枕头，然后对妻子说，你要好生照顾他。老伴儿回答遵命，说完便烧水为贾尼姆洗手洗脚擦身子，又拿来下人的衣服给他穿上，之后又给他斟了一杯烧酒让他喝下取暖，还把玫瑰香水喷洒在他的身上。贾尼姆经老人妻子的精心照料，神志变得清醒了，他想起心上人孤图古鲁比，不由得满心忧伤，暗自落泪。自哈里发一怒之下把孤图古鲁比置于暗室中生活以来，孤图古鲁比忍气吞声，满肚子冤屈无处诉说，如此过了80天。这天恰巧哈里发从暗室旁经过，听见孤图古鲁比在室中吟诗，吟完诗后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，亲爱的贾尼姆呀，你为人多么善良，品格又多么纯洁呀，对损伤你的人你却以德报怨，对践踏你尊严的人你却维护他的声誉，你保护了他的妻室，他却无端凌辱你和你的亲人，总有一天你和哈里发要站在一个公正的法官面前听候裁决，那一天安拉就是最高的裁判者，众天使就是忠实的证人。哈里发听完孤图古鲁比的怨诉，明白话中的含义，知道自己错怪了他，使他受到冤屈。哈里发来到宫中，派人把孤图古鲁比召来。孤图古鲁比来到哈里发面前，两眼垂泪，低头不语。哈里发问他，孤图古鲁比，看来我冤枉了你，所以你骂我，对你施加暴虐，你还说我亏待了对我以德报怨的人，那么我问你，那位维护了我的尊严我却损伤他，那位保护了我的妻室我却凌辱他的人到底是谁呀？就是贾尼姆，我的主上，孤图古鲁比答道，以你的恩惠发誓，他没有侮辱奸淫我。一切无能为力，只有安拉做主了，哈里发说道。孤图古鲁比，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。
主上，我希望能得到贾尼姆。
乌图古鲁比毫不迟疑地说。哈里发听后说，我将把他找来作为上宾款待。
主上，如果我找到他，你是否能把我赏赐给他呢？
乌图古鲁比进一步问道。
如果你能把他找来，我就把你赏赐给他，绝不反悔。
主上，希望你能让我到各处去寻找他，也许安拉会使我们相聚。
哈里发允许乌图古鲁比去寻找贾尼姆。乌图古鲁比欢欢喜喜地告辞哈里发出宫，他带上1000个金币，拜访各地长老，拿出钱让他们施舍给外乡人，目的是找到贾尼姆。第二天他又拜访商人们，给商界头领一些钱，让他施舍给外乡人。第二个星期五，他又带上1000金币，来到珠宝首饰市场，召来商人们的头领，给他钱，让他施舍给外乡人。这头领就是搭救贾尼姆的那位老人。他对乌图古鲁比说，
姑娘，你是否可以到我家去看看我搭救的一个异乡年轻人，他性格温和，容貌秀丽，十分招人喜爱。
这老人并不知道那年轻人就是乌图古鲁比要找的贾尼姆，他以为他是个负债的可怜人，失去了往昔的荣华，或者是个与情人分手了的失恋者。乌图古鲁比听后内心激动不已，对老人说，
你派人引我到你家去看看吧。
老人派了一个小童仆引着乌图古鲁比朝他家走去。乌图古鲁比对老人感激不尽。乌图古鲁比走进老人的家，向老人的妻子致了意。老人的妻子慌忙起身迎接，他原先曾认识乌图古鲁比。乌图古鲁比问道，
那个可怜的人在哪儿？
老妇人边流眼泪边说道，
小姐，他就在这里，看来他曾经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了。
乌图古鲁比朝床上躺着的年轻人望去，仔细端详，面前这个人好像就是贾尼姆。不过由于贾尼姆此时的情况已大大改变，形容枯槁，骨瘦如柴，乌图古鲁比竟没有把他辨认出来。但他对这年轻人还是深表同情，在他身旁坐了一个时辰，同时不无感慨地说道，
外乡人真是可怜呀，即使他原来是王侯公卿，也难免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。
然后他吩咐给年轻人敬汤服药，又过了一会儿方才离去，回到皇宫。第二天他又到各个市场上去寻找，这时那商界老头人过来报告他，
尊敬的小姐，今天有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来到我们城中，看来他们曾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，不过眼下却穿着破衣烂衫，每人脖子上挂一个破布口袋，面容憔悴，神情忧伤。我现在把他俩带到你跟前，为的是收容他们，以免他们沿街乞讨，因为他们可不像是讨饭过日子的人啊。我们救助他们，安拉会给我们进入天堂的恩赏呢。
乌图古鲁比听后说，
我很想见见他们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
老人将母女俩带了进来，乌图古鲁比细细打量着母女俩，发现他俩美貌非常，便同情地说道，
只安拉起誓，这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。
上界老人说道，
为了安拉的奖赏，我们保护穷人和帮助外乡人，这母女俩也许遭到横祸，家产被人掠夺，因此无家可归，才到处流浪呢。
母女俩听老人这么一说，顿时失声痛哭，他们想到贾尼姆至今下落不明，哭得更加厉害。乌图古鲁比见母女俩啼哭，自己也不觉流下伤心的眼泪。老夫人说道，
祈求安拉让我们和心上人贾尼姆早日团聚。
乌图古鲁比听了老夫人这话，当即明白她就是贾尼姆的母亲，另一位女郎就是她的妹妹。由于极度兴奋，她当即昏了过去。苏醒后，她对母女俩说，
你们不必担心，今天便是你们苦难的结束，幸福的开始，从今后你们再不用忧伤苦恼了。
乌图古鲁比让商界头人将母女俩引至他家，老人的妻子将他俩带进浴池沐浴完毕，换上好衣服，母女俩顿时显得容颜一新，气度不凡。乌图古鲁比又给了他们一些钱。 第二天，孤图古鲁比照例前往老人家中，老人妻子迎接他，并亲吻他的手。孤图古鲁比对老人妻子的善行表示感谢。之后，他见贾尼姆的母亲和妹妹已是焕然一新，与昨日大不相同，容颜上透着一派富贵的神情，便坐下来与他们交谈了一阵子，随后问道：“那年轻的病人怎么样了？”“
还是那样，没什么变化。”
老人妻子回答道。
“让我们去看看他吧。”乌图古鲁比说。
说毕，他和老人的妻子、贾尼姆的母亲和妹妹一行人便来到贾尼姆的床前。这时，贾尼姆正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，他无意中听见进来的人中有人说起孤图古鲁比的名字，心中好像突然升起一股活力，顾不得身体虚弱，挣扎着抬起头喊道：“
孤图古鲁比，你在哪里？”
孤图古鲁比听见喊声，便仔细地端详着他，认出了他就是贾尼姆，便也高声喊道：“
是你呀，亲爱的贾尼姆。”
贾尼姆应声答道：“
是我呀，亲爱的孤图古鲁比，你站近些，让我仔细瞧瞧。”
这时孤图古鲁比由于内心过分激动，当即昏倒在地。贾尼姆的母亲和妹妹听见他俩的对话，也大喊一声：“
哇，好欢喜呀！”
由于兴奋过度，也一起昏厥过去。不久，他们慢慢苏醒过来。孤图古鲁比对贾尼姆说：“
感谢安拉，他使我们团聚，也使你和你母亲妹妹相遇。”
随后他对贾尼姆说了他和哈里发之间发生的事，说道：“
我向哈里发讲了真话，哈里发相信了我，对你也很满意，如今他希望见到你，而且他还要把我赏赐给你。”
贾尼姆听后十分高兴，孤图古鲁比吩咐他们先别离开房间，说完他便起身回宫，拿出从贾尼姆家里运到宫中的那个木箱，从中取出一些金币，把它交给商界头人，对他说：“
用这些钱到市场上去给他们每人买四套新衣服，再买20块手巾以及其他用品。”
交代完毕，他让贾尼姆、贾尼姆的母亲和妹妹先后到浴池洗浴，洗浴完毕，他给他们端来炖肉、肉汤、苹果汁，让他们吃喝，如此过了3天。在这期间，他每天给贾尼姆、贾尼姆的母亲和妹妹炖鸡烧肉，还给他们甜食吃。3天之后，贾尼姆和母亲、妹妹由于身体得到补养，精神渐渐得到恢复。这时，孤图古鲁比让他们再次洗浴，洗浴之后换上新买来的衣服。孤图古鲁比让他们暂时留在商界头人屋中，自己一人先回宫中。他来到哈里发面前，叩吻地面，向哈里发报告了事情的经过，说贾尼姆及他的母亲和妹妹均已找到。哈里发听后便命宰相佐法尔前去把贾尼姆带来。孤图古鲁比赶在佐法尔前面先期返回商界头人的家中，对贾尼姆说：“
哈里发已经派人前来召唤你了，你在哈里发面前要冷静沉着，谈吐得当，机智灵活。”
他让他穿上最华丽的衣服，佩戴上最贵重的装饰，还给了他很多钱，并叮嘱他进到宫中后对哈里发的侍从们要上上下下多给赏钱。这时宰相佐法尔骑着一匹骡子来到商界头人的屋前，贾尼姆起身前去迎接并叩吻地面。这时的贾尼姆已是福星高照，前程似锦。宰相佐法尔带着贾尼姆回到宫中觐见哈里发。在哈里发御前，贾尼姆抬眼望去，只见文臣武将、王侯公卿、达官显贵、奴仆侍卫威风凛凛，战列两厢。贾尼姆一点也不惊慌，走上前去叩吻地面拜见哈里发。随即他运用自己丰富的才学和伶俐的口齿吟咏诗歌道：“伟大的君王，功勋昭卓，无人能与你并驾齐驱，你的地位崇高而显赫，众王之王，你当之无愧。你的军队充满了大地，你的功德与日月齐辉，你的统治公正而贤明，皇天国土中无分远近，全都沐浴着你的恩惠。” 哈里发听完贾尼姆的吟诵，深为他伶俐的口才而高兴。他让贾尼姆走近他，对他说：“
把你的经历和遭遇讲给我听吧。”
于是贾尼姆把自己的故事从头至尾讲述给哈里发听。哈里发听后 认为贾尼姆诚实可靠，更加喜欢他，当即脱下一件外套赏赐给他，并对贾尼姆说：
请你原谅我吧。
贾尼姆说：奴仆和他手上拥有的东西全都属于主人。哈里发十分高兴，当即命丹波一座宫殿给贾尼姆居住，还每月供给他丰厚的薪金和口粮。贾尼姆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也接到宫中居住。哈里发听说贾尼姆的妹妹菲特娜生得楚楚动人，便央人为她说媒。贾尼姆当即答应说：她是主上的奴婢，我是主上的奴仆。哈里发感谢贾尼姆，赏给他10万金币，并召来法官和证人，当日写下两份婚约，一份是哈里发娶菲特娜为妃的，另一份是贾尼姆和孤图古鲁比成婚的。当晚两对新人结婚致喜，共度良宵。次日清晨，哈里发命人将贾尼姆和孤图古鲁比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当作史料保存，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命运是如何使人经历了种种奇异的遭遇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贾尼姆和孤图古鲁比的故事就说完了。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，也欢迎订阅我为你播读的《天方夜谭》专辑。下一回我要和你说的是睡着的人和醒着的人。